好的，欢迎回到美国观察。今天又到了周六，我们照例是邀请两位朋友做客演播室来聊聊本周大事儿。那么两位朋友呢，一位是中国时报的专栏作家刘平先生，欢迎刘平。还有一位呢是美国时政评论员史凯文，欢迎凯文。刘平凯文，我们这一周是不是应该首先先恭喜一下川普总统，这上任100多天了之后啊，终于是有了取得了第一项重大的立法的胜利，就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国会的众议院是通过了这个叫做美国医疗照顾法案，也就是旨在推翻和取代奥巴马医保的这个法案。我们姑且不说是你是更喜欢川普医保一些还是更喜欢奥巴马医保一些，但至少这是川普总统跟国会第一次成功的合作。凯文有没有想想表达一下这个祝贺之情？
一个中立的看法，我觉得祝贺他也是不太负责任的，因为川普自己可能虽然他表面上不会让你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完整的胜利，但是实际上不是一个完整的胜利。我们了解美国立法过程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个才是一个初步，还有很多阶段才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法律，
至少还要再经过参议院哈。
对，
那么刘平先生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真是要恭喜他，就跟我们这个篮球赛一样，你胜个10分20分呢、那不怎么样，最后关头哈，这个致命一击胜1分，那个胜利的感觉啊就特别强烈。我倒不是说这个赢得少啊就怎么了不起，而是说这件事情证明了川普和他的这个核心幕僚他们是会学习的。因为呢在3月份的时候提出的法案呢，结果是等铩羽而归嘛，他自己决定把它撤回来。那么现在重新提出的呢，他的这个基本精神当然还是要取代这个奥巴马的这个健保，可是呢他在内容方面做了一些调整，就让这个比较不同的派系的人都能够接受。这说明的这个要恭喜他的时候，其实不只是恭喜他这个法案，恐怕也要恭喜他晓得要怎么样的调整的。
没错，我觉得他这次整个围绕医保法案的这一系列的应该说是政治行动或者说是这个政治争斗啊，其实都反映出来我觉得特别典型的美国政治的内涵，就是要讲究妥协。刘明先生刚才也说了，他们现在其实推出的这样的一些新的法案跟一个多月前或者3个多月前比有很大的调整，就是说无论是现在国会里面是不是参众两院全都在共和党手里面，然后白宫还做了一个共和党的总统，也无论多少共和党的议员是可能是非常非常反感奥巴马医保，但是你都必须坐下来去倾听那些反对的声音，然后你要去调整你的计划，你要去纳入其他的那些不同的考量，那么最后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医保法案，其实也是会把各方的利益都权衡在内去妥协、去退让、去折中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的方案啊。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反映这个美国政治的一个核心的意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首先应该谈论一下这个事儿。但是我知道凯文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肯定不是来恭喜川普总统的，凯文是要表达他这个非常这个担忧和这个焦虑的情绪，已经焦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周末的时候大周日的开始给我疯狂的发 email， 就是要上节目来谈这个事儿。就是在大周末，为什么呢？因为川普总统周六的时候是给杜特尔特啊，菲律宾总统打了个电话邀请他做客白宫。为什么这件事儿会让你这个脑中警铃大作，觉得一定要谈谈这个事儿？
其实这个是你说的周末那个电话和邀请，其实是川普一系列的一些行为跟话语的最后或者最近的一个体现。我担心的是我核心担心的一个部分是川普在外交政策方面和外交关系方面，他跟很多不尊重人权和民主的国家的领导，跟他们的互动跟说话，是让我非常担心的，因为他表达的是他不太要么是不了解，要么是不关心这些领导对他们自己的人民侵犯人权的行为。比如我给你几个例子，一个是我们这个本台很关心的是中国川普对习近平和中国政府的一些话语，让我很担心。比如他最近说习近平在人权律师被判刑之后，他说他习近平很爱中国的人民，这是下一天或者当天说了这个话。之前几十年20年之前吧，川普早就说天安门是一个暴乱的事件，他最近也说习近平是一个很好的男人，人民日报应用川普假新闻这个说法去针对那个人权律师在监狱里面酷刑的指控， 人民日报说的是假新闻，这个是肯定是直接引用川普，而且当时用引用号就符号，对，还有很多例子，菲律宾他刚川普刚当总统之后打电话给杜特尔特说他那个反赌战争搞得非常好，还有很多例子我们可以谈，但是就是这种行为让我很担心它会影响国外很多人，其他国家的人的人权，还有很多侵犯人权的领导的行为，会给他们更大的信心，他们可以继续进行甚至加强这种侵权行为。
所以你是担心川普总统说的这些话会对国外的人权状况产生负面的影响？
对。
刘平先生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不那么担心，因为呢，这个我可以体会到凯文所说的这个杜特尔特的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杜特尔特本身就是一个新闻性很强的人，包含他的言行啊，包含他的政策取向，都让大家特别睁大眼睛或者拉开了耳朵要听还要怎么样。所以呢，当这个川普总统说要邀请杜特尔特的时候，大家就格外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家伙是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邀请另外一个不按规矩行事的人呢，就把这个事情的仿佛就大家就更为关注。但是这个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请问朝鲜跟沙特阿拉伯这两个国家哪一个国家的人权记录比较好？这两个国家是比坏的，可是美国对朝鲜的态度跟美国对沙特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里面的牵涉到一个所谓的国家利益，这个国家利益并不一定是我们所讲的战略利益，也包含你经由和这个国家的交往是不是可以维系当地的和平，是可以促进当地的人权。说得更白一点，今天美国跟沙特之间的交往对整个的中东的安定是有帮助的，我们了解越是不安定他就越有理由来迫害人权，所以当美国和沙特之间的这种来往会有人批评说美国怎么弃自己人权的标准于不顾，未必是如此，我当然没有拿美国政府的钱，不必为他辩护，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到沙特在整个中东地区的那种举足轻重的角色，它可以有助于中东的安定与和平，那也就至少使人权不会退步，这个是一种考虑。
其实应该说人权一直都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在考虑的时候的一个因素，包括对待朝鲜。我们知道之前啊，在美国的国会至于应该怎么样制裁朝鲜这个问题有很多的争议，就是因为有很多这个国会的议员会认为说，如果你对朝鲜实行过强的经济制裁，那么最后承担这个压力或者承担损失的并不会是金正恩政权，而是朝鲜人民。这其实也是就是说他们也是担心朝鲜的人权，虽然其实我觉得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是有很多的对于人权的考量，但是这么多年我们还是不断的在听到对于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指责，就是说认为你并不是真心的在关注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那么人权这个议题只是你众多的外交政策这个百宝箱或者说工具箱当中的一张牌而已，那么你如果是服务于你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或者经济利益，你就打出这张牌，那么当它跟你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冲突的时候，你就对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避而不谈或者视而不见。凯文，我觉得你同不同意这种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批评？
其实我觉得美国外交政策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例子美国违背了人权原则这个我不会反对这些看法，但是我说的是我觉得我们要分得清楚，一个是你对侵犯人权沉默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是你故意或者你主动去共和一个侵犯人权的一个领导比如最近在土耳其的总统压榨很多媒体在投票之前，然后上周或者上上周投票他赢了，川普在很早的时候就打电话恭贺他，这个很多人美国很多人包括共和党的一些代表人，他们批评川普说在他侵犯人权投票之前故意侵犯人权，为了要胜选，你不应该用这种行为，你可以不说什么，你也可以承认这个发生了，但是不至于你直接打电话说恭喜你。这两个是一个手段的一个区别，或者一个策略的区别。这个策略 这两个策略之间是有影响，对国际人权的情况是有影响力的。我们这个要弄清楚，不是一样的情况。
嗯，也就是说，你保持沉默跟你去赞赏这种行为之间是有本质的差别的。刘平先生同意这种看法吗？
我觉得川普可能根本没搞清楚啊，这个那土耳其那边的情况，因为我们千万别忘了一件事，川普到现在啊。他这个人选的还有他们太多人没有就位，所以提供他的讯息哈，跟我们看见他这个决策，这中间有多大落差，这可能是一个问题。我支持这个，我们这个刚才凯文讲的，我们这个对一个事情，我们至少可以不讲话，也犯不着讲了话之后让他就觉得做大。但是呢，这个我想到美国近代啊，特别标榜人权外交的是谁呢？卡特总统。卡特那个时候在特别强调。卡特后来的种种做法未必如此，不做总统之后又非常成功的在推广他的人权，因为这人权里面包含他去帮人家盖房子，要改善人家的生活。那如果真是按照卡特所标榜的人权的话，卡特为什么和一个压迫十几亿人的国家建交呢？当时共和党的人齐齐以为不可，觉得时间还没有到，很多这个美国的中国地专家都觉得美国是不是让步让得太大了啊？包含这个从这个台湾就撤军，然后对台湾的安全就没有任何保障。如果强调人权的话，美国那个时候是不是应该继续能够拿这个和中国之间的交往作为一个杠杆，然后来追求中国人权改善？但是美国没有做，卡特没有这样做了，让我想到这个以前这个尼加拉瓜的苏穆萨家族统治尼加拉瓜几十年，父亲做总统，做完了之后是儿子做总统，那儿子之后呢是他弟弟做总统，然后呢就有人就讲说，美国为什么支持这个苏穆萨这种家族呢？这种政权呢？啊，结果后来当时这个美国的领导人讲一句话，用的那个字眼我们这个媒体不好讲，反正就是说那个家族啊确实是一个叉叉叉，但是呢他是我们的叉叉叉，那也就是他。这个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说到底呢就是国与国之间没有永久的敌人，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好像这里面有挺多这种功利主义的考量啊，这也就是让我想到在5月3号的时候，现在美国新任的国务卿蒂勒森，那么在对国务院是进行了一个内部的讲话，他当中的时候就阐释现在川普政府提出的美国优先的这个外交策略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以后未来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要服务的两大核心，一个就是美国的安全利益，一个就是美国的经济利益。那么我们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不会把对方的国家是否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包括在人权上的立场，作为先验条件来考虑你的整个外交政策的制定。哇，这就让很多人很担忧，这似乎是美国有意要把他的外交政策跟人权的考量进一步的脱钩。当然蒂勒森也说美国的外交官在对外的时候还是要代表美国的价值观，但是呢当你代表美国的价值观跟服务于美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走先。凯文，你有觉得这种
我觉得他国务卿说这种说法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后果，因为这样就是邀请，就基本上是鼓励，不能说邀请，鼓励很多国家侵犯人权的国家完全不用担心美国会主动做什么去惩罚他。很多美国的就是原则上或者人权上的外交政策的影响力我们是看不到的，就算我们没有直接指责一个国家，只要我们不去直接说我们不会用我们原则去进行外交政策，就是国务卿最近说的这种说法，很多国家会自己会有一种约束的效应，他们你看不到那个领导脑子里面在想什么，但是他如果知道美国肯定不会，我去杀这些人，美国肯定不会说什么，因为现在川普是总统，那你更可能就会做了。这种东西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小的区别，但是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小的区别，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些领导是怎么想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在柬埔寨。最近川普，因为川普很不小心的说话，他对美国自己的媒体跟人权很不小心的说话，柬埔寨的总统应该说总理，他直接用川普的直接引用川普说，川普也知道媒体很麻烦，所以我也觉得川普也理解我，媒体确实很麻烦， 然后接下来他威胁，直接威胁记者，说如果你继续这样报道会怎么怎么样。这些记者包括直接威胁美国经济的记者，我们应该承认，川普如果不说什么，跟他主动说媒体批评我是一个很坏的东西，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嗯，您刚刚讲那个国务卿蒂勒森讲的那个话哈，至少对我来讲一点都不意外。以前美国有另外一个国务卿，他上任大概是第两三个月，就跟现在情况差不多，他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们不要把因为和中国之间对于人权不同的看法而影响到我们两国之间更大的更重要的议题。这下子当然美国人也是这个，包含我记得很清楚，这华盛顿邮报用社论批评这个人叫 Hillary Clinton， 也就是他这个话他未必真的是觉得 他一定很重视人权，但是呢他身为国务卿的时候他代表美国的利益那就不只是人权。那么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问题是立即而明显的必须要尽快解决的，那么就把人权这个东西一时不能马上这个普遍的达到目标的就暂且把它放缓一点，有没有这种考量？所以呢这个我同意这平章所说的，这是一种比较功利的想法，但是功利的想法其实也是很自然的想法，就好像说你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交往它毕竟有很多事情是亟待要解决的，现在就发现哎，美国在南海这个议题上就这个批驳了太平洋美军司令部的要求，太平洋美军司令部上了好几次签证，
三次
了，要派军舰到那边去，听说还没有送到白宫，
对，
在国防部里面就说
没有到川普的桌子上，直接就被这个军方的高层否掉了，
是因为他就觉得朝鲜的议题是眼前更急迫要解决的。所以
我们看到整个的外交政策当中不断的在出现遇到这样的尴尬或者遇到这样的没有办法解决的这种矛盾。
再提到中国南海政策，就是中美关系在南海政策方面，这个正好国务卿说这个话，我们要分开经济跟战略性的利益跟人权利益的原则，正好是中国多年来想要的。为什么？因为中国不想尊重人权。我觉得国务卿有很多例子，这两个月一直在让步，而且直接用中共和习近平针对中美关系的一些说法。去形容他们的关系，这种让步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你没有必要做这种让步。你如果说要找一个平衡点，这是一回事，但是你直接引用对方的话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是过分的。
您刚才说到这一点，可能现在川普政府做了这个表态是中国希望呢，我们也想起来川普之前说他跟习近平之间的 chemistry 化学反应很好，那么之前川普也是跟普京之间好像也是相互表达这样的欣赏啊，包括对杜特尔特，甚至对这个金正恩，他都说27岁的时候就接掌政权也很不容易什么的，他是很聪明的人等等之类的。所以其实我觉得
见到他会是他的荣幸，见到他是他的荣幸。
没错，所以国内很多的批评人士表达的担忧，除了刚才我们说可能会对国外的人权状况出现负面的影响之外，也有人说怎么美国的总统啊，一个灯塔国的总统，一个向往着自由平等国家的总统，总是跟这种独裁的政府的这个领导人，或者说是跟强人政治的这些领导人之间有化学反应，或者说有这种惺惺相惜之感。凯文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我跟我们上周的一些讨论一样，我现在分不清楚，很多人分不清楚到底是川普本身就是他心里面是这种人，还是他不关心国外的新闻，没有人告诉他你不要这样反应，或者你不要说这种话，我搞不清楚，我也不在白宫里面。我担心的是前者，就川普很喜欢这种人，觉得他们侵犯人权也是他想要的，但是我没有必要，我没有证据说一定是哪一个前者还是后者。
我常常觉得美国人啊真的是比较天真。我举一个例子，9/11之后啊，美国发生了恐怖攻击之后，大家坐飞机啊要安检，然后要带身份证件，然后这个行李啊，随身的行李也要这个检查的仔仔细细的。美国人很不习惯，因为在那之前的时候，在美国搭飞机，国内线 不用带证件的，就直接就走上飞机门口了，20分钟前到这去报道都来得及。但是很多国家人就说，哦，你们现在这样做，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就美国人比较相信这个，不管是你的这个民族性也好或者信仰也好，总之他就是把跟人跟人的之间的关系啊，好像看得比较单纯。因为啊，您我们刚刚讲这个川普这几天讲的这些奉承话吧，对不对？小布希总统当时也讲过这样的话，他觉得他说，当我直视着这个普京的眼睛的时候，可以读他的灵魂。后来呢，他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来做过这个国务卿的康达丽萨·瑞斯，在回忆录里面就写到，说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总觉得我们没办法走出一个阴影，那就是小布希总统太天真的被川普骗了，后来被川普愚弄了。
嗯，很多人担心川普总统会跟这种强人政治的领导人有这种惺惺相惜之感，会不会是整个的全世界现在所流传的这样的一个民粹主义的浪潮也会席卷到美国来，会对美国的政治发生影响？凯文有没有这种担忧？
我不担心是川普吸收别人的做法，而是川普本身在和他周围的人在寻找一些不同的手段去影响美国的制度。
但是你不认为美国的制度本身其实已经为这个国家提供了一层保护伞吗？就是注定了川普不可能成为杜特尔特，注定了川普不可能成为习近平或者是普京。
我也不知道川普要成为什么，但是说美国的制度确实是比较强的。不过我知道，我们现在就可以想象到川普有一些做法，如果他想要的话，比如说他可以他有一些支持者很喜欢枪，他如果说要针对谁谁谁哪个少数民族做什么这种民粹主义暴力的民粹主义，他今天也可以做，他有最大的平台。当然我不知道川普，我希望川普不会到这样的地步，但是确实是可以，他可以做了。
我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的例子，胡适先生讲过一句话，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小罗斯福总统就推动新政啊，这个建设美国有功的总统，他在过世的时候，胡适说刚好坐在计程车上，他说那个计程车司机跟他讲，罗斯福总统真是不错，但是他曾经想要动过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念头，
啊，这是没成功。
对，一个计程车司机都了解美国三权分立的重要性，就说明这个国家的机制是很比较
健全。非常发人深省的故事，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过多的讨论，我们可以留到下期再谈。非常感谢刘平和凯文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